对啊，那另外一点说是不是都能胜任，我倒觉得我听过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就是 fake it until make it， 你不行就是去做，管他行不行就先做，做到你可以，那你就装作你会做到，有一天你就上手，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简单。
比如说这在求职的时候可能这个就会有用，
对，求职很重要，然后这个之后也
大家好，欢迎收听两个柏林人。这集的德国各行各业来和我们喝咖啡纯聊天的是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公司担任 Technical Account Manager 的 Lawrence， 请他来和我们聊聊德国硬体产业的工作环境和产业概况，以及他自己是怎么一步一步从一个在学校卖盗版光碟的孩子成长为科技业的专业客户经理。如果你对德国科技业有兴趣，或是想知道完全不会德语的人如何在德国职场求生，一定要听听这集节目。 Lawrence 会无私的分享他的独家求职攻略给大家参考。好，让我们来欢迎这集的主角 Lawrence。 好，我觉得你的那个生活跟人生经历其实还蛮有趣的，然后你其实也是我应该说第一个吧认识的在科技业工作的台湾人，就是从本来在台湾也是在科技业工作，然后来德国也还是在科技业工作的。所以我相信听说现在有非常多就念 IT 的啦，或者是本来有在台湾有一些工程背景的人，然后他们来德国，有的是从可能念书开始，有些人是直接来这边找工作的，那有这个趋势在。所以我觉得访问你应该是非常的有趣，然后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对你的工作或你的背景非常感兴趣这样子。好，我第一个要问你的问题就是说，我就稍微查了一下你的经历啊，然后之前也跟你聊过很多天，然后我发现你现在目前为止的人生好像是一个一直在砍掉重练的过程。譬如说你以前大学的时候是念资工嘛，
对，没错，
对，然后后来你是在以前公司，在你第一份工作在和硕
对
不对？
对，
然后后来又到和硕台湾的公司，
台湾的公司就是基本上是华硕了，以前就是跟华硕同家，然后华硕是品牌厂嘛，所以做笔电啊，做比如说做 PC， 然后之后因为他同
时，你等下该不会漏很多专业名词吧？如果你知道专有名词的话，
尽量减少。
那我听不懂的话，我会一直问你很蠢的问题哦。我就会举手发问说，那个东西是什么这样子？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
好好好
这样也好，这样也
好。
好，
然后来你又在 HP，
对我去 HP 待了一年左右这样子的时候。
那你本来是你，所以你一直都因为你本来念资工，所以就进去做工程师吗？
很简单，就是那时候我就资工毕业，那资工毕业其实正常就是去做工程师。那时候本来我大学资工念完之后，本来有想要念研究所，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就是那时候就傻傻，我也不知道说资工出来要干嘛，你知道？然后我也觉得说不定你知道继续念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就进了职场。那我就直接进了那时候华硕和硕之企业里面，就直接从韧体工程师开始做，就是小工程师。
什么是韧体工程师？
就基本上就是你们现在听到很多是软体工程师啊，跟硬体工程师。那其实中间还有一层，就是在你可以跑软体之前，你硬体要先全部准备好的那种感觉。
所以因为你刚好因为是资工，所以学的是软体的东西，
对，
然后这方面其实就可以应用在比如说台湾科技也比较强势，比如说硬体方面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原本是念资工的，然后进入台湾的硬体产业，就是这是一个很好入门的一个方
向。应该说台湾这样的工作非常的多啦，其实你现在如果去问资工系毕业或电机系，其实做硬体工程师的韧体工程师的非常的多啊。那当然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训练啦，基本上那我在那边我也觉得从新人开始做，我也做了蛮有成就感，我做了六年多吧，
六年哦，
六年多左右，然后我才去 HP 的，对，我在那边得到还蛮完整的一个训练。觉得我大部分的就是专业知识啊，或是怎么对应客人，其实都是在那段时间
学的。
对，没错。
所以为什么做韧体工程师要对外？就是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很常被问到。可是我觉得，你做什么职位，尤其是大家都，我觉得大家不要太僵化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因为其实你现在这个我们的那种职称或者做任何事情，事实上你都有所谓的你的 stakeholder 嘛。 那其实上就是你的客人，不管他是公司内部还是公司外部，
嗯，
他实际上是你的客人。
就譬如说跨部门的一些沟通啊，或是
没错，像这种东西，那当然你进去的时候你是新人的时候 ，junior 的时候，当然就是学你该学的部分，
嗯，
工程师搞定，
嗯。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我爱讲话，所以我可能我做一做我的事情，我做完了我就跑到跟别人瞎聊啊，比如说啊，戴总你在做什么啊？
嗯，
那我大概知道你在做什么之后。那以后我可能就可以去跨领域去做，去跟你协调，
嗯，
然后甚至以后去了解说怎么样去跟你的，一个 team 怎么去 lead 你。
哦，所以你之后在 HP 是不是也有转产品？
嗯，其实没有，应该说我在和硕做工程师做了几年之后，我就有接案子的时候，那因为，那时候可能刚好被客人选上说，你讲英文，所以对应美国比较方便，
嗯，
所以我就有点像针尖 PM 的角色，就是像产品经理啊，
嗯，
或者那些专案经理，应该会比较准确。
所以其实就是你的天生的个性，其实更，你自己有觉得更适合做对外沟通的工作，跟譬如说 product management 的工作。
我那时候有纠结一下，因为其实是可以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啦，或者两个不一样的，
因为它其实是很大的不同，
没错，工程师呢，可是我。怎么讲，因为毕竟我是工科毕业，我还是觉得说啊，我有时候还是想要做一些你知道专业的东西，
对，
所以我其实在这边struggle 了很久，到底要怎么转，那我最后还是选择继续做工程师，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学了怎么去对应客人，怎么对应工厂，所以事实上我的角色有点像在工程部门里面专门对外的人，专门对不管是美国、印度、以色列这样的人，或是比如说对任何不一样的stakeholder， 那都就是我出面，
那会不会就是因为你有很强的比如说你有六年的工程的背景的训练，所以你在做 product 的时候或者在做对外客户沟通的时候你有别的人没有的优势？
对，这就是我讲，虽然六年其实我觉得如果就在听的听众有人生，你觉得你也会觉得啊，六年算什么，我赞同啦，因为其实在工程师来讲十几年二十年都是非常很有可能的，那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你也很专精，那可是就像 我提到的说你有六年不代表说很久，但是你基本的知道了，那你有基本知识之后再来下一步是你怎么去跟人聊天了，该怎么去跨部门的协调整合，这就是我胜过的能力啦，比较对。
可是感觉你在台湾做的非常如鱼得水啊，为什么你那个时候决定要出国念书？
那时候当然就是当然一开始在台上你就会觉得说啊，我想进外商，我就想进外商，那我就去了，因缘机会之下我觉得我也就去了HP 这样子，那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公司啦，我也很喜欢，环境也不错，但就是那时候我还才二十几岁吧，28、27岁，那我就觉得做了一年我觉得很不错，可是如果我继续做我就必须会回到你刚讲的，我可能就以后就一辈子做工程师了，那我也会觉得说因为我没有念硕士，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可是你进职场这么久了有没有那个硕士有差吗？
没有差，我觉得对薪资来讲，对我来讲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异了，可是我觉得想要是出国念书的感觉，或者说试试看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环境，
趁我还没有太老的时候，
嗯，
我还能动的时候我去试试看，那如果失败我还可以回去做差不多的事情或一样的事情，我不会觉得后悔嘛，
所以其实你不会觉得说这是一种砍掉重练？
不会，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不认为，对，因为
你不是已经譬如你有做到小主管的职位了，
就差不多算是比较正，比如在合作比较 senior 的职位啊，对啊，那 HP 本来外商大家都很有经验的，所以也不会是完全的 junior， 大家就是一般般这样子，对。然后
你就很果断放弃了，头也不回就离开公司说我要辞职我要出国念书，这样吗？
我也纠结一阵子啦，但是纠结完还是觉得说我不现在不是，我什么时候是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出国念书都是这个理由嘛，就是我现在不是，什么时候还有机会，那就去试吧，那时候就选了德国咯，对啊，
那你在念你是到柏林念MBA
对
不对？
我念 MBA 对，那时候就是其实是个转捩点了，因为我都觉得说好，那既然我要离开，想要试试看不一样，那我就不要再念工程师的东西了。而且我以前也有工程师经验的，我不用再念个那什么工程师的硕士。那我就想说，那我要念个商的好了。想要试试看我的沟通的技巧啊，或是比如说商业那块，我不太知道，以前知道产品怎么做，可你不知道怎么卖，他们是怎么样去go to market 啊，或者他怎么样去把东西去介绍给客人的，这块我不懂， 那我听过，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实务，所以我想说要不然我就去试试看，就是怎么样，去人家是怎么在讲这件事情的，还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个学习。
那这样以后你在科技业，不管你在什么位置，那你就可以有更全面的对这个产业的认识跟了解。
对，
比如说你做 product， 其实你之后你会想到叫 front end 吗？就是到customer end 吗？那个要怎么讲？
对，类似那种 customer side，
对的东西。
对啊，没错啊，而且也是比较对我来讲也是比较有趣啦。我也可以感觉一下那个，对，就是到底我们在整个产业链是怎么样构成的？那客户要什么？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科技公司，你去看，尤其是大的，不管是美商还是什么，他们现在大家都觉得说，有一点就是客户至上。所以是 end customer 的声音事实上是越来的大。所以影响到产品的设计或是整个的流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但是你后来来德国念书，你有觉得后悔吗？或是因为科技业在台湾是强势的产业啊，那在德国其实科技业是强势产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能你比较了解。
我觉得科技业普遍在全世界的是强势产业啦，但是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德国毕竟还是比较保守，它的科技化或 IT 数位化是很慢，
对，
很慢很慢，
对，所以我不知道硬体方面是怎么样。
就一般般，我只能说它不是最先进的。那比起台湾，比起美国，我觉得不能比啦。但还是有需求，只能这样说。
不过后来你毕业之后，其实你也不在德商嘛，你就是在美商嘛，就是那个半导体龙头。
对，我的半导体，
对
公司，对
公司英文五个字的。等等等等，
差不多了，太多了，这个要剪掉
了。好，对，那到底你现在，那你现在之后找到工作了吗？那你在这里是做，就是你现在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也是你本来在台湾有做过的吗？还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这样讲，就其实我在台湾就很常去面试不一样的工作。当我是还是工程师的时候，我就会企图去丢。比如说 PM， 比如说 Technical Sales 的工作，因为我只想知道我自己 qual 不 qualify，所以其实我自己有这样的在做，因为我想知道市场对我自己的接受度是多少。
那你就是很勇于挑战自己跟不安于现状的人啊。
就其实想看看说大家在干嘛，这件事情是我在做的，所以我大概知道他那些人在干嘛，其实我都知道，只是我有没有真的自己做过没有。那只是说到了德国，在念完 MBA 之后，我就会觉得念完 MBA 之后，它是个商业的领域，那到底要怎么样可以结合我过去就是比较 technical 的经验，那所以我才去因缘际会下找到这个缺。
那好找吗？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一定现在很多在德国毕业的人，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在德国第一份工作到底要怎么找，然后或者是有些人是直接从台湾丢履历的，
对，
他们如果有想要出来德国找工作，那到底那个入门砖是什么，或者他们有什么办法找到他们理想或者是跟自己本来做的事情相关的
职业？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老实讲这个问题很大，就是但是我觉得有个重点就是说，你要找工作你要找到自己的优势，你自己优势是什么你要很清楚，第二个是你的方向要很清楚，因为你只有方向清楚，你才能去怎么讲build 一个故事，你自己的故事去 sell 你自己。我觉得每一次的面试事实上就是把你自己包装成一个商品，去卖给你的未来主管，看他buy不buy in。所以这件事是我觉得我比如在问台湾有些台湾人学生在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或者你从台湾想要找国外工作的，那我就会先问他们说，那你觉得为什么人家要 hire 你？或是你为什么要在这边工作？
哦，所以就是你在每次丢任何履历或是丢找某个职位的时候，你要先反问自己说，就是为什么别人要雇用我自己这样子？
对，比如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
那可以说谎或夸大吗？
我觉得可以有一点点，但是你要能够顺那个逻辑，对，
就是要让别人信服。
然后你讲的时候，人家问你不要被拆穿啊。就这么简单。
因为像美国人或者是欧洲人，他们都很有自信啊，可能他们真的譬如说德文只会讲两句话，美国人可能就会说我们是 C1 level 这样子。
对啊，可是就是你敢讲，人家就只要人家敢听你就可以这样讲。我觉得这无法，
所以你不会你自己不会觉得这样是不好或是排斥
这件事情？我不觉得会不好，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社会的现实啊。对啊，你只要重点是你未来老板能不能接受嘛。对吧、啊？那今天如果是入门砖，我倒觉得台湾人过于保守，对自己的履历，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台湾人不习惯针对每一个工作去修改履历，这点是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不好的点，就是每一个不一样的工作你理论上都要修改一点点。
那我之前听你说你现在在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你是花了，表面上好像大家觉得很羡慕你找到了这个好像很棒的这个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说，哎，原来你在中间你也付出了很多。
嗯，我不会说付出啦，但是我花了一些
时间做尝试。有具体的例子，就是说，譬如说你怎么在，譬如说在 LinkedIn 或在哪里做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讲回那时候 MBA 念到一半之后，大家开始想你的未来职业发展。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思考，回到。永远都是一个核心点，我问我自己，就是说我要怎么结合我未来工作，怎么结合我过去的 technical 经验跟我 business 的东西，怎么样的工作适合。那从中间我就努力去，比如说我在我学生的时候，我就大量的丢 LinkedIn 的 message 给比如说几个我想要去的公司，那找他们在这边，比如说这边的一些 position，然后去看一下他们有谁在这边工作。那可能就敲他们，然后以学生的身份去说，哎，比如说戴顿你好，你在哪里哪里工作？那我在 LinkedIn 上看到你，我是个学生，我想请教你，有关你们公司的事情，然后我可不可以请你喝个咖啡？
所以其实也不要害怕说自己是一个学生的身份而不敢，
不要完全
去接触，就是未来你想要做的行业里面的领域的人。
应该是说，当你是学生的时候，你对对方是最没有威胁、最没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你更该做，而且。西方跟中我不太确定说我因为在台湾其实我没有这样做过，台湾也不流行。可是在西方文化里面是有这样 approach， 那学生去 approach， 然后去跟你约咖啡，他们是会有这样 willingness 去跟你喝咖啡的。所以是 OK 的。那你就我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当然你去丢 message 你当然不可以用 LinkedIn 或者直接加，通常你不写 那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一件事情。所以一定是要客制化你的讯息，看人家做什么，然后介绍你自己很清楚的有礼貌的。那当然比如说你丢100个讯息， 我可以想象可能只有10个回，那已经很好了，代表你有遇到10个咖啡。那在透过喝咖啡的过程中，你当然也要有礼貌的去，你知道，跟他聊这样子。
所以你真的在 LinkedIn 上约别人出来喝咖啡，别人就真的会出来跟你喝咖啡哦？
就当然不是每次，但 我那时候还有别的 activity 嘛。我那时候有在学校 我成立一个 club 嘛，一个 technical club， 那就是这样，是说我想要把自己学校的学生跟产业更加接近。所以我有就去 approach 各大科技公司，去举办比如说 webinar 啊，去举办company visit 啊，举办 event 啊，演讲。我就透过这些东西去 build 我的 network。
所以其实你也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然后乱丢，然后你也不是说你只有索取你没有给予。
对，
其实你在要建立你的 network 之前，你已经想好说你可以为了你要接触的对象你可以给他们什么东西，
类似
你也有计划好这些事情，
类似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的 offering 是什么，我愿意给他。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他们也想要在学校跟学生分享啊，那我们可以提供他一个平台。那当然也有一些很纯的，就是说我是学生，那我就想要了解。那通常大公司 HR 都很
乐意。
对，那当时我的确是比较有一个 focus， 就是我绝对不找德商，因为我不讲德文。那我知道在德国在不讲德文是一个很大的痛点，所以我基本上是针对美商。对，这点的确是真的。但可事实上我现在在看，其实很多德商现在慢慢的都开始讲英文了，他们也想国际化，所以事实上这慢慢也不会是个问题了。只是那时候我很专心啦，因为我也知道说为了以后的 career 这也是一个铺路的过程。那我也很幸运的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我自己的 mentor。然后就是现在这个公司
就是透过 LinkedIn 里面丢讯息的方式，
丢讯息然后约吃饭，然后之后可能说他想要会帮他安排一些演讲啊，或是他也是分享一些给我们学生说他的看法啊，
然后你满足了他一些需求。等到你真的毕业之后，他如果有任何机会他也想到了你，
对，他也会想到我。那当然这也不是马上就说哦，一毕业之后我说我要工作他就给我，不是。但我们也当然等人事时地物都对了。
所以这个其实可以说幸运，但是也可以说其实你在中间的过程中其实你是一步一步的有在努力去接近你想要去做职业或者是你想要走的路啊。
对，
对啊，
这样讲是没有错。可是我也会给很多人建议，就是说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在 讨论，比如国外的 networking， 可是不要为了 networking 而 networking，
networking，
而是为了你自己本身，或是真的去交朋友，因为你只有带把自己放得很单纯的情况，你讲出来的东西才会有逻辑啦，人家你也才能给予人家，而不是说，因为我也在外面去过很多 meetup， 我在柏林的时候也去，很多人就过来就是一出，我是谁，我要工作，这不叫，这对我来讲其实不叫 networking 啦，对吧？
对，可是因为你像你刚刚讲那个，那就是对方只有索取啊，
对
啊，他并没有付出嘛，但是其实你在过程中你是真心的，也给了、你想要认识的对象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你有看到他们的需求，所以我觉得都应该都还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那如果你对别人好，别人自然也会记得你。
对啊，是啊。The、worst case 是交朋友嘛，你也不要把自己放这么功利势利。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大家很清楚这游戏怎么玩啦、啊。那大家要去 endorsement， 就是要去推荐别人的时候，他也会看啊。你如果是很势利，你只要工作，那以后你也不会记得我。那如果只是交朋友，你知道还有一个机会，你知道大家维持良好关系。
在我听下来，我觉得感觉就是说，你在做任何事情或者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要聪明，就是你要知道方法，但同时你也要付出你的真心。就是如果你只是很功利的在找，那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对方也会知道你到底只是要索取，还是说，你真的是要交朋友，然后就是对，我觉得哦，难怪你可以找到这么好工作。
但是这也是运气，这也是运气啦，对吧？因为我那时候找工作，其实我。你说我丢其他，我也有其他的面试，但也不一定都那么顺利啊。然后也刚好有缺啊。但是像你讲的那种 network 不是你铺一个礼拜，然后就马上就会立竿见影的东西。你就是你要累积，然后有机会就会是你的，没有机会那你也不能说什么了。
我刚刚一直说这个是好工作，你也认同吗？就你现在做的是怎么样？应该说重点是这个工作也是你自己喜欢的吗？除了薪水啊，或者是工作环境很好以外，
我觉得是我喜欢的吧。
那你现在具体在做的是什么？
我基本上还是算是，因为我很怎么讲，这种工作的性质名字很多啦，但我通常都是看我要跟谁讲话，我都说我是什么。我也就说我是 solution architect， 或者是比较 technical 的 role， 我也可以这样称我自己，我也可以说我是 technical account manager， 那我也可以说我自己是 technical sales。那在我们公司是差不多的概念。
但我记得你有跟我分享过，就是说你这也可以，这在很少公司有这样的角色，叫做 influence sales。
对，我们有这样做 influencer sales， 就是通常的 sales 是直接对，直接对你的买家吧，所以我就是直接卖你，所以我是真的跟你有利害关系的。可是在我们公司比较不一样，我们有另外一种就是像 influencer 的角色，这种角色就像我，那我事实上跟我的客人，我们是不去谈啊，你要买什么，你这季要买什么，我比较，他们是透过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 partner 去买，就我们的其他，我们卖给的其他的，怎么讲，比如说
下，那可以透露说你是在卖什么吗？这应该不明显吧？
这有点，这不行，这个还是不行。那我可以说是比较，就是比较前端的 technology。我在卖的是比较，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有很多产品，非常多半导体相关的很多产品，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讲比较像是 technical consultant。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像是我们在那边，我们坐在那边，我们固定跟他们聊天，然后跟他们讲说，那你未来，比如说你们公司有什么计划啊？你们有什么数位化的计划，你们的有没有什么硬体啊或是软体要更新，那你要怎么建置你的，比如说资料中心啊，比如说你们未来现在什么都云端嘛，云端要怎么建置啊，那我们可以在那边当做一个非常neutral 中性的 technical consultant，去跟他们谈比较大的 picture，而不是卖他，比如一台笔电、两台笔电或者怎么样，
就等于其实你是一个桥梁，然后连接的你两端的客户，
对，
这样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样讲，没有
错，或是说帮你的客户找潜在的客户，
没错，就是我觉得像是因为像 matchmaking， 然后也是怎么讲，在 ecosystem 里面帮大家去 build network， 有点像这样的感觉。
那就是要很大的公司里面才可能会生产出这个部门，
就比较特别的对吧？的一些公司会有这样的角色，因为毕竟这也是 budget 嘛，你要公司要拨另外一组人做这件事情，对。
但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有这样子的 roles 的。
对啊，就比较少啦。然后就是，可是就是变成说，我觉得为什么叫 influencer？ 因为你是个中心的角色，你是个 technical account 的 manager，那你就可以去影响，或者说现在怎么讲 ，influence 坏，我觉得中文的意思影响好像也是负面的意思，但我会觉得说是，比如说跟客户一起开发，他们未来想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就是合作说，他 他的意见，有点像是大家在 brainstorming， 你未来想怎么做？
嗯，
那我们看看我
们那在
offering 什么？
怎么做的过程中，你们公司的产品就会
对
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
对，可以帮助到他们的。然后，
嗯，
当然会有竞争者啊，那当然我们就会跟他们讲说啊，我们的产品好在哪里啊？
你们会有竞争者，都已经是龙头中的龙头嘞，
还说有竞争者、啊，竞争很多哦。
不是大家看到你们公司就贵了？
没有，现在是我们跟大家贵，这样不一样，这样不一样，时代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对不对？硬体已经慢慢，软体有点被软体威胁了，这个我们可以最后来谈，这个我觉得这些问题也蛮有趣的，
对，没问题。
对，好，那我们来聊聊，因为我觉得相信。这一部分大家也会很感兴趣，就说因为现在在科技业嘛，就是像你刚刚那个工作，我觉得你一定是要在科技有足够的累积、
嗯、
你才能去 console 别人嘛、
嗯、
所以我相信你对于科技业这一块应该都是蛮了解的。
我不会说蛮了解，因为科技很大，
嗯，
真的很大。其实我
不行啊，你现在就要说了解，因为大家才会相信我们现在这一集讲的内容。
因为我以前在就是 PC 产业嘛、
嗯、
，PC 然后
电脑
那边
笔电
啊，然后我那块大概知道整个生态链是怎样、
嗯。
那现在到半导体，其实还有很多要学的啦。
嗯、
那就我就说了，很多前辈可能在听，我现在大概十几年左右的经验吧、
嗯、
也不算非常深厚的经验、
嗯、
但而且重点是现在在科技业你必须要有热情、
嗯、
因为每天都有一大堆东西在新的，以后 AI 啊、
嗯、
以后 machine learning 那都又出来了、
嗯、
你知道，还有 cloud， 所以这些东西是你一直要去 pick up 的、嗯、那我觉得产业经验就是这样嘛，你每天累积越多，你跟客户讲的就是可以言之有物越多了、
嗯、
那就是你要自己去吸收、啊、
所以其实你之前换你工作的角色，譬如说工程师，然后 PM， 然后现在这个 influencer sales，
就 technical sales，
但其实你都还是在同一个产业里面嘛，所以你的产业知识才能有一定的累积、
嗯、
对吧？
我觉得都会有，应该说都会有交叉的部分啦，
嗯，
对，比如说半导体一定是所有东西的基本嘛，然后再来、
嗯、
然后你把半导体组成 PC 组成电脑嘛、
嗯、
那电脑可以拿去做资料中心啊，可以来做云端、
嗯、
那这些东西难免都是你平常就要知道很多相关的东西、
嗯嗯、
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更多就像我说的，你很多要去新学的东西你要 去知道嘛，那这些东西都是要去累积的、
嗯、
没有错。
那在德国你要怎么累积啊？
其实因为好处是比如说 IT 产业、
嗯、
你基本上就是都是英文、
嗯、
你要想办法去看新闻，基本上我每天基本上看的文章什么、
嗯，
你要强迫自己对某一些 topic、
嗯、
比如说 5G、
嗯、
比如说 AI、
嗯、
你要去看、
欸、那你会订阅什么平台或报纸吗？或是有这方面的资讯的、
嗯、我现在是有比如说定期比如有一些题目我就会去就一些国际的一些期刊啊什么、
嗯、
如果是电机这边或是资工 IEEE、
嗯、
那些东西我会、
嗯嗯嗯、
那当然还会有一些 IDE 啊或是 McKinsey 的 report，
嗯、
你去看一下，就到底是、
嗯、
就是有分两种，一种是很技术的，那一种东西就是你要看一下学术期刊、
嗯、
或者公司自己会有一些 training 啊，当然那当然比如说那些大公司比如云端的也都会有 training， AI 也都会有、
嗯、
时不时可能就是要参加一些这些东西、
嗯、
另外一边是市场趋势，那就是看比如说 McKinsey 的 report 啊，一些 researcher 的 report、
嗯、
那你就要知道你的市场 segment
在哪里，
然后德国的发展、
嗯、
就像你讲的德国现在的未来五年的发展是什么、
嗯、
那你就要去同时要注意德国大公司的动向跟政府的动向、
嗯哦、可能政策也要了解，比如说他们现在有没有要发展 5G 或者什么工业 4.0
对、啊、
等等的，
对、啊、或者 GDPR 这件事情也是很大的事情、
嗯、GDPR 对硬体也有影响，
有啊， GDPR compliance 很多东西啊、
嗯、
对吧、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必须说，就是毕竟我是 sales、
嗯、
我比如说我们讲 GDPR 好了，我不是律师，我也不是法律人、
嗯、
所以 GDPR 很多细节，
嗯、
你说我懂，我不可能比那些人懂，但是基本的概念你要有、
嗯、
你才能跟客人说，哦，那你做什么事情
你要注意 GDPR，
对，你要注意 GDPR、
嗯、
这个点不太对哦，那你要不要在某个点上的时候、嗯、你去找一个专业的 legal team、
嗯、
我们来看放大镜看这件事情、
嗯、
以防出错嘛、
嗯、
所以现在什么东西都其实都是相关的、
嗯、
那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广的想法、
嗯、
要不然你怎么去跟客人，对啊，
就是你要一个全面的一个、
嗯、对一个 view、啊、
一个 view 一个认识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嗯、
你要广，我现在目的比较像是广， 我可以不深，可是我可能我自己还是要抓一两个 domain 还是很深的。
嗯，
那当然所有的科技就像你讲，所有科技这么多东西，
嗯，
我不可能 一系之间全部搞懂。
嗯，
但我一两个东西是很，
那你懂，如果 我想要到德国科技业硬体的求职的话，那我要到哪个城市找吗？
我觉得硬体现在都蛮好的，都
因为像柏林就是很多电商嘛，
啊，
所以软体其实可以到柏林。那如果硬体呢？
我觉得慕尼黑是一个很大的点啊，毕竟我们大公司那些都在慕尼黑啊，以前的英飞凌啊、西门子啊，
嗯，
这些人都在慕尼黑嘛。
嗯，
所以还是德国重镇还是会是在这附近。
慕尼黑，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会放在慕尼黑吗？
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历史的原因了。
哦，
第一个，他们本来就是重资金，需要重资金挹注的产业。
嗯，
当时大公司基本上都在这一块，啊
嗯，
都在南德嘛。
还是以前也有什么，他们有开发什么科技园区之类的那种，像竹科啊什麼的，
好像就是类似，就是他们当时找他们来慕尼黑找西门子来之类的。
嗯嗯，
因为我觉得德国也是一开始就是那几间大公司，非常大的公司。
嗯，
其实现在你看到很多部门都是从那边拆出来的啦，因为 南部还是非常多，
嗯，然后慢慢就形成一个科技业聚落那种感觉。
然后美商进来，因为为了要跟德国大公司，
嗯，
哦，因为德国大公司们也都难得很多，尤其汽车产业，
嗯，
那汽车产业供应链在这边，大家就自然会过来，因为汽车产业是德国的重镇啊，
嗯，
所以电子业过来也想说啊，我要跟汽车业做生意啊，
对，
那我必须在他旁边啊，
嗯，在比较近的地方，
没错。
然后像慕尼黑就是 有 BMW
啊，
对不对？还有什么？
我觉得西门子也是在
这，啊，也在
这边，对对对。然后英飞凌啊，
嗯，
这些大的公司，
英飞凌是什么？其实我不认识，我会觉得我没
半导体商，
我没知识，
没有，就其实就是个德国半导体商，
也
是蛮大
的，嗯，也是很大
的，世界很大，前三大吧。
哦，那你们第一大。
做的东西不一样。
那台积电在你们后面吗？
这个想太多，这个
想太多，一直在问很无知，但是一直逼你回答这个敏感问题。好，那我要问一个，就是可能也是有一点白痴的问题，但是我觉得通常大家都会很关心的，嗯，就是说，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德文，你没有特别学德文嘛，
嗯？
那你到底什么在德国的？但啊，可是你是美商，
对，
但是你的公司是在慕尼黑嘛，对不
对？
那慕尼黑又是一个非常白的地方，
嗯，
然后跟柏林比起来，就是他们可能认定你应该会讲德文。
对，没错。
我记得你之前有跟我分享过你公司的，因为公司是很好的公司，所以大家可能都做一辈子了，所以你可能你的身边的同事可能他们都已经五六十岁了，
嗯，
他们可能不一定会配合你讲英文。
对，
你怎么应付这种状况？平常在你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我要先说，就是说，如果有人是在台湾是工程师，想要来德国找工程师，其实你不太需要管这个问题。
嗯，
你讲英文，大家也都可以，你知道
吗？哦，因为他
因为你是
不需要对外，也不需要沟通，
对对对，不用太紧张。
嗯，
那我有很多同事是纯工程师的话，事实上不用讲德文了。可是我是 account manager， 我是 sales， 你往商业这边走的话，他们自然会要求。然后我们公司虽然是美商，可是因为你知道，当公司大有竞争的时候，通常还是会很多德国人嘛。
嗯，
他们等于是他们在德国有他们自己的 network 啊，然后他们工作也都很长一段时间进到公司了。
嗯，
所以他们就会变成说，就是很比例很高啦。
嗯，
至少我所知道，我的部门好像就大概可能就90% 是德国人吧，
90% 德国人，
然后 10% 是外国人，然后
那势必都是一定讲德文的啊，就是
对啊，而且那外国人也是会讲德文啊，但只有我一个不讲德文吧，而且我还是亚洲人，
嗯，
所以我就是那个 team 的 diversity 代表，
嗯，
所以我就是唯一的非白人，
那你很重要哎，欸，
对，还不能 fire 我，
你是你们 team 里唯一的非白人哦，喔，
现在好像还有另外一位同事，
嗯，整个大 team， 你说大 team 里面，
对。五六十个可能只有两个非白人。
嗯，那你这样你不用很努力的刷存在感，因为你一出现就跟大家不一样。
对，他们也不会把你，他们不一定会在意你在干想什么。那他们的确是有时候会说啊，你就是要学德文了，啊。我可以理解这从哪里来啦，因为毕竟我的客人们很多也是讲德文嘛。
嗯，
但就是你，
但问题是工作上其实讲英文不是都可以沟通的吗？
是，可是有些客人不愿意讲，不为你切英文。
嗯，
有些事实上德国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遇到这种状况你怎么办？就硬着头皮讲，
硬着头皮听，然后硬用英文回，
就是用英文回，但是你硬着头皮听，
对，我硬着头皮听，他们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德国是很有趣的一个种族，
嗯，
就他们很就固执嘛，很坚持，所以他会坚持你一定要学这样这样这样。可是如果你一开口，你是直接跟他讲说啊，不好意思，我德文不好，可是我可以懂，但是我讲的不好。他们是可以接受你回英文的，
对，而且其实他们听得懂嘛，
他们其实听得懂，你只要不要逼他们讲就好。那如果你就是听然后你回英文，这 somehow 是 OK 是 work 的。当然你说长久来讲对你的事业是不是好我不知道啦，知道可能以后你要升主管你还是要德文。
那你目前自己有计划要把德文练好吗？
努力抓，那不是这个简单的语言，我也不是个语言很强的人，老实说。
而且平时其实工作都已经很累，然后很多事情要应付了，我觉得在工作之余要学另外一个语言其实很难。
你要真的要很有毅力啦
跟兴趣
啊。但是我现在讲就比如说我开会如果他们真的是硬要用德文，我可能就很难发表意见啦。然后我可能会后还会去跟同事 recap 一下说，啊，我刚讲是这个吗，我确定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有人来问你我刚刚那个问题，你也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说一定要 学或者不要学的这个答案。
我绝对不会，应该说这样，你讲的没有错，我不会给他这样答案，但是我会跟他回到最终点，就是说，很多人我听到很多人分享是一定要学，因为这是德国，我会说 yes and no， 取决你要什么，你只是要一个工作，那你应该是搞清楚说怎样才是你的优势。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非德文 native speaker， 你一直想要去某一些一定要讲德文的工作，那你这只是自己 打自己脸啊。应该是找一个你不需要讲德文的工作想办法留着啊。
你在走每一步的时候都要想清楚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对啊，
就这个工作的需求是什么，
啊，
然后你自己可以做到跟有没有兴趣，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我的看法，因为我自己找工作就是这样子，我没有特别因为德文受阻，那是因为我丢了我都确保 我的强项在哪里，然后我不需要去卡德文这个关卡。对啊，
你听起来像是走每一步都想得非常清楚的人。
没有啊，其实没有啊，一切都是意外吧。
对，但你能力上都可以应付啊，然后后来也都处理得很好啊。其实你中间其实你一直有用方法，只是说你其实那里可能已经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你不觉得。可是在就第三者的眼光看来，我觉得其实你是很有方法的人，就是你在做每件事情其实你有先动脑去思考。
可是因为我也会试不同方法，只是说这个方法最后
work 了，
造就了我的现在，对吧，啊？
然后你就很大方的分享给大家，
就尽量啦，大家看看有没有用，没有用不要怪我的事，对吧，啊？那另外一点说是不是都能胜任，我倒觉得有听过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就是 fake it until make it，就是你不行就是去做，管他行不行就先做，做到你可以，那你就装作你会做到有一天你就上手，就是这样，就是很简单。
比如说这在求职的时候可能这个就会有用，
求职很重要，然后你之后 on job 也很重要，对，
可是如果这对出国念书来说那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回来啊，你就已经学校申请好钱都投下去了，
然后呢
那你这个事你就必须去硬着头皮要继续念下去，
啊，那就是很好啊，就是 fake it until make it， 你就必须要说老子或老娘就是直接丢了这个丢这笔钱我做，那你自己要做的决定嘛，我就是不想回台湾，我就想要找到一个我在讲德国找一个工作，努力去试啊，试一把，对啊。
好，那好，这最后再问你一个也许大家也很关心的问题，
好，
在德国科技业工作跟在台湾的科技业工作硬体方面的，
对，
给你带来最大不同的感受是什么？
我
那我来讲一些不要那么硬的东西好了，就譬如说跟生活或者是这个整个产业的环境，工作环境可能，对，
我觉得工作环境真的是德国有很多好，应该说各有好处，就我刚刚讲，当然我会讲德国不是数位化最好的国家，它不是，那它是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可能也不是，但是 这也同时有好处，就是譬如说我们在讲work-life balance 这块，德国人是真的把它做得很极致，在我看来，但柏林有些新创我听到是很糙，这我知道，但如果他们都有像我们公司可能都有遵循德国劳工法的话，事实上你是有很多 free time 的，比起台湾的加班这边是非常非常不 promote 这件事的，所以你的整个人生步调来讲是 OK 的，这点是我觉得工作上最大的差别，那至于说 台湾的产业跟德国产业其实我觉得形态上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我们台湾事实上台湾因为我们早期就很投资半导体，
嗯，
然后之后我们整个 PC 产业就电脑产业跟着整个电子化非常的快，我们事实上是世界的很有名的国家，在我们在讲所有的电脑啊数位化这边，
嗯，
那这点事实上是优势。
所以这硬体或半导体产业方面，就是譬如说你在欧洲在德国如果是同一个产业的人，他们也知道台湾这一块很强，
一定知道，
嗯，
最近护国神山台积电不是很红吗？
嗯，
谁会不知道呢？
嗯，
然后甚至大的品牌华硕，
嗯，
Acer 这些其实都是有名的台湾品牌，而且其实很多台湾的电子业都在德国非常非常盛行。
嗯，
但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怎么讲，一个 mindset 的转变，就是其实德国因为德国他们自己这块硬体没那么强，
嗯，
所以其实他们在谈的比较像是，整体大的 solution，
嗯，
你知道他讲的是比较不一样的东西，他不会那么 focus 在硬体，那这点就是我觉得不一样。在这边科技业工作可能他们谈的东西会是比较靠近 end customer， 而不是说我们来讨论比如说，PC 怎么电脑怎么设计什么，不是，那你的整个产业的想法就要换，
嗯，
要换成说，哦，那怎么样才是真正可以适合德国的或适合欧洲人的产品，这件事情就这个有个感觉不一样，
哦，所以就是说你从台湾到德国工作其实这方面的思维要转换，
要转换，你就不能还是，嗯，比如说我们举例，不能，尤其现在的环境你不能还再继续卖硬体，
嗯，
你可能要卖说我是一个整个的整合性的一个 solution，
嗯，
我从软体到硬体都可以卖，对，那这个东西是用来干嘛的，就现在是比较像是这种 solution selling， 比起以前，
嗯
哦，我就买一台笔电，我管你要做什么，
嗯嗯嗯，
不一样的事情。
欸，那你会觉得说，如果你是在台湾，你是从台湾的科技业过来的，你会有什么特别优势吗？
有，我觉得很优势。回到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对硬体的产业链非常了解，
嗯，
然后硬体的构成蛮了解，这点不一定是德国人，有那么多的 talent，
嗯，
因为他们这边可能，
因为台湾注重其实就是那个，
但
是台湾
花了很多钱，
嗯，
养了很多的 engineer， 培养了很多人才去做这些底层的或是硬体的东西，所以那边的知识其实是很那个 barrier 很高啦，对，那那边的 barrier 很高，导致说让我们活得很好，台湾的产业活得很好，电子业产业活得很好，
嗯，
那这个是自己的优势，
嗯，
那你带来这边你就可以，比如说让他们知道说，哦，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talent，
嗯，
那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去 expand 这边，
嗯，
像我有听到柏林有些新创，他们可能是也，他们的产品里面有电子的部分，他们也是会 hire 台湾的 engineer 来柏林的，
嗯，
会直接发签证来的，
嗯，
那我有听过慕尼黑有做，有些公司是做一样的事情，对，因为那块是他们可能以前没有碰到的，
嗯，所以这对台湾本来在科技业工作的人，那其实这是一个，如果你有比如说在国外工作的梦想，这是一个好消息，
嗯，是好消息，而且签证很好拿，基本上德国来讲，
嗯，就是想他们也想要这方面的人才，
没错，
嗯，
没错。
那有坏消息吗？就说你有觉得台湾真的还是某一些 比德国好一点的地方，在这个产业或是，
嗯，有啊，当然有，就是台湾的技术可能某些东西还是比较前面啦，当然是比较先，或者你来这边会觉得啊，怎么还在做这些东西，台湾我们已经做
了，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并不
是
说欧洲什么的好棒棒，
对对对，而且还有语言的障碍可能会让你会，
嗯，
我觉得不管在哪一样，我相信在美国可能有一样的状态，但可是我本人不在美国，所以不能 comment，
嗯，
但就是比如说你以后升迁啊，还是很白啦，
嗯，
简单讲就是我不会说他歧视，可是就是
或者是不是 native speaker 还是有关系，你在沟通或是人的亲近感上面，
没错没错，那当然当你要到管理阶层的时候你就是得要都会嘛，所以这点一定会是你就有一个障碍，
嗯，
可是这完全是取决你人生想要什么嘛，你如果只是你是下午想说啊，我想做一个好的，好的一个 employee，那我不求升官，我想要 work life balance。其实德国是非常好人一个，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同事就，我就是不要当主管，你知道？你给我每年加薪就好，然后我就是我开开心心的做我现在做的事情，我不想要，对吧，啊？我不想要去管人那么多麻烦。
嗯，但薪资啊，或者是社会福利那些都足够让他们可以达到 work life balance 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没错。
嗯，
对啊，
嗯。
然后我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台湾很好的啦，税比较低。德国税实在是很重，
嗯，
对啊，单身像我基本上就40几%，
嗯，
一块一半就给政府
了，嗯，那赶快结婚啊就可以节税， 或生小孩。
这是治标不治本，
这要不要再开另外再开另外一期
讲
更私人的事情？
小孩好像是 被用来就是节税的工具一样。
对啦，可是那些税之后如果你在德国退休的话、其实是会还给你的、慢慢的那个。但如果你不要退休的话，
没错。所以我就说就是德国是很适合家庭的地方、
对啦，
对、因为你小孩到大学都不用钱，然后还有那个 Kindergeld、就小孩金补助金、然后你的那个劳健保比起来对比台湾贵，可是至少比美国便宜，对啊。所以这、就是整体下来，如果你是个家庭来、我觉得德国是个很好的地方。我老实说教育水平也高，对啊。那可是如果你是单身，或是你就是如果台湾有 OK 的工作，你可能要算一下你到时候真的拿进口袋的是多少啦。对啊，
我觉得你今天每个建议都很实用、不管是怎么，
我本来是实用的人，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对，
而且你讲的都是实际的 case。我觉得就很受用，那你自己又从你自己一路以来的经历去验证了那些你说的方法的可行性、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觉得大家都试试看啦，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分享，
那要勇敢一点，对不对？你觉得你勇敢吗？
我觉得我还不够勇敢。
真的吗？可是我看你的 Facebook 啊，就是你
怎样，你有没有偷看我 Facebook？
我觉得、我每次那个要做访问前都要做很多功课，我看你的 Facebook， 然后你好喜欢那个、去 quote 那个英文的名言哦，然后你也喜欢看那个，
这么丢脸的事情就不要讲
了没有，我就观察你喜欢那个电影，我发现你很喜欢蝙蝠侠。我相信虽然我不看英雄片，但我猜测蝙蝠侠应该也是跟你一样勇敢的人吧，所以你才会喜欢他。还是你喜欢蝙蝠侠哪里？最后来一个最轻松的话题好了。
这名字超沉重的。
你说喜欢蝙蝠侠哪里吗？很沉重，
超沉重好不好。
蝙蝠侠不就是一个有超能力的人吗？
你真的要播这段吗？听众觉得你真的超那个。
没有关系，我就是一个无知的女生啊。
蝙蝠侠完全没有超能力耶。
他没有，那他为什么会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他没有，是靠他就是靠科技飞来飞去。
哦，因为你是科技业，所以你喜欢蝙蝠侠是不是？
超级肤浅，绝对不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好，你讲一下，你讲一个很深的、
在蝙蝠侠的 setting 里面，他基本上就是因为法治没办法管到坏人、所以他就出现了一个必要之恶的角色，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这社会本来就不是黑与白，那有时候这种怎么讲，灰色地带，这才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好，这好像跟你找工作求职跟人生路好像
没
什么
关
系、
啊、不然这点出来会是吓到了。
但无所谓、我们反正就是乱讲的一个节目，但是我觉得你以上的内容都非常值得分享。我觉得这个应该价值有500美金吧，我想。
为什么突然要放上标价？
我自己乱定的。
前几集多少钱？
前几集他们
无价，
我不能讲，就跟你的公司一样是不能讲的。
不能讲，
这是商业机密。
好，很好。
对啊，好了，今天非常谢谢你。然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跟很有热情的一个人。听你的分享，我希望那我这样讲会不会大家就去烦你啊？我觉得以后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你。
可以问我，可是就是用 LinkedIn 敲我，然后要有礼貌。这件事情是我很想要跟
最重视的
大家分享的，因为
所以他们就可以敲你啊，问说可不可以约你出去喝咖啡哦、喔，就像你约别人一样。
啊、当然可以，我很欢迎啊。但是
真的吗？你不会嫌他们烦吗？
有时候可能太多还是会。
我第一次听你说你都是用 LinkedIn 去 outreach 别人，然后我就觉得说他们一定会觉得很烦。但没想到你竟然就成功了。
是啊、可是他们会觉得烦，就是看你的口气
哦，看你问的方式。
而且我都说
了、
你问100个人，可能有90个人觉得烦。不要气馁啊，因为只要有10个人觉得你不烦，应该说10个人里面只要一个觉得你不烦，那个人可能就是你的贵人就够了。
还是你 LinkedIn 上都放很帅的照片？
要没有吧，就是。
然后他们就说：“这小伙长得还不错。”
是性骚扰？
就出来跟你
是奇怪的
喝咖啡了。
应该不是吧？
那你到时候会有漂亮的女生，然后在 LinkedIn 上，然后
欢迎啊，多多益善啊。
好，那男生 OK 吗？男生你也会回吗？
可以啦，我都有回啦，正常来讲我都会回。对啊。
怎么办？我觉得你明天信箱要爆满了。
你现在是在 show off 你的听众很多吗？
有可能。对啊，没错啊，很多可能是想来德国找工作的、对不对？
也是。
但科技业的可能比较少。谢谢你帮我开拓科技业的那个。
没有问题啊，我也是很想要更多跟科技的
交流的，
因为我基本上在慕尼黑也现在也是有很积极认识，比如说在德国工作的科技业们啊，对，因为我相信大家可以互相帮忙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你 LinkedIn 的名字，还是请大家 真的有兴趣先联络我，
联络你好，我相信你，帮我帮我 screen，
好，我帮你过滤看，我先看长相先看长相，然后再没有，大家很有礼貌的来柏林人质，然后对，如果你真的对于你真的对德国科技有任何问题的话，就是可以有诚意的
有礼貌，
好，对我啦不用很有礼貌啦，我不太在乎礼貌就是你只要长得好看的，然后你对你自己长相有自信的，
然后账号在下面，
对
iPad 在下面汇钱来，
对对，汇钱汇钱来，我再跟大家讲，好啦，就是好不用钱啦就来柏林人质私讯我，然后我再，如果真的觉得你长得还不错的话，这开玩笑的，如果你是真的很有诚心，然后想要了解德国科技业的一些问题，或者你想要到这边跟科技有关，像不能你不要说什么啦，想来这边念电影然后来问 Lawrence 不行，就是
对
科技业相关的，然后你可以私讯柏林人质，然后我再请 Lawrence，
对啊，就大家交流啦，可以，
对，他会非常热情跟热心的回答你问题，他真的是我见过非常热心，而且他的热心是有用的热心的一个朋友
谢谢你哦，
好，我们今天谢谢 Lawrence 跟我们分享，
谢谢，
然后辛苦了，然后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找你聊天，
好，没问题，
对，我觉得跟你聊天很有趣，
多多益善，
好，那就这样啦，拜拜
拜拜。